今天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3:16-17。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阿们。
今天的讲台的信使，那既然今天我来了，我就对陈传道说，我就来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为讲台、为讲员、为讲道来祷告是非常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哈。我们感恩，自从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当中，我们神的带领底下，我们也邀请到陈传道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曾经带领我们查经，对吗？在礼拜五的查经，还有礼拜天在我们当中的讲道啊，都看见神在使用着陈传道的侍奉和他的恩赐啊。在几天以前，我跟陈传道也一块来用早餐啊，一块来分享祷告。知道他最近也挺忙碌的，也在不同的地方也讲道，也侍奉主。我们都为着他的侍奉和他的家庭来感恩哈。今天陈传道在他讲道之前，我首先要做一个祷告。请大家都先坐下，然后请陈传道站起来，还有请阿丽西亚他的太太也站起来，我们就为他们两位祷告哈。我们同心祷告哈。亲爱的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满心的感恩，感谢你使用了你的仆人陈传道，还有阿丽西亚姐妹。让他们在蒙神的呼召的当中，当他们接受了在神学院的培训和装备之后，他们愿意在教会的当中来侍奉你，尤其是你使用陈传道给他有讲道的恩赐来宣讲神的宝贵的话语。我们为了他今天临到我们在兴旺爱堂当中的讲道侍奉，为他感恩，也求神使用他们夫妻两个人，在他们家庭的生活里头，在弟兄姐妹的团契的生活里头，在他们所有的侍奉的岗位上来荣耀神的名字。主要求你复兴今天的教会，复兴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的来爱慕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愿意实行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求神来复兴你在教会里头的讲台，因为讲台我们需要复兴来宣讲神的话语，尤其在这个世代的当中，很多人都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的时代，我们求你复兴这个讲台，复兴讲道的火，让我们通过这个讲台的讲道，好像祭坛一样来献祭，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求你使用你的仆人，复兴他，复兴他的生命，复兴他的家庭，也复兴他所有的侍奉的岗位上，来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大能的作为在当中来彰显出来。我们恭敬的把今天陈传道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讲台的上面的服事来仰望主，求主使用他，也在他的心灵里头，也让他丰盛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大爱，借着他的见证，荣耀归给神。我们讲的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 好，请坐。
谢谢牧师的祷告。弟兄姊妹早安，我们更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一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刚才读经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读经的经文是比较两节经文比较简短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为这两节经文所蒙蔽， 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可能是撒母耳记的绝大部分内容，所以先跟你们打一个招呼。所以其实真的也是感谢神的恩典。我刚才看我们教会的单章的时候，看我们的读经计划现在刚好也是在撒母耳记，好像下个礼拜读经是从第二章开始。我想我可能就猜想你们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已经读完了，所以呢，我想这也是神借用我们今天这样讲台的机会给你们一个 prep， 那你们在接下来查经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看见，能更好的来这个理解神的话语。所以今天的讲道可能跟以前的有点不太一样，如果说你在过去几个月也来听过我讲道，我们一般的讲道可能是用一段经文或者说来逐字逐句的来讲解圣经，看看神要我们从他的话语中学到什么，该怎么做。但感谢牧师上个月给我出来一个命题作文，他说你得讲一个能物，我说这也好，挑战一下我自己，用不同的学习的方式，不同的讲道的方式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圣经中不为人熟悉的能物。所以我想问你们，如果说你们要问，哎，圣经里面你们最喜欢的能物是哪一个，或者说你们印象最深的能物是哪一个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想到从创世纪的诺亚开始，或者说到后面的摩西，到亚伯拉罕，到约书亚，到这个扫罗王、大卫王，到新约的众使徒耶稣。但是我们有一位这样的英雄，所以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给你们说，看到不是英雄的英雄，这个也用了一个文字上的一个碰，就是不是，这个是是像的意思，而不是说是不是的意思。所以呢，这样给你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这样一位英雄，或者说这样一位圣经中的人物是叫约拿单。可能你们一般的不会想到，哎，约拿单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许你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或者对撒母耳记上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到，哦，约拿单我知道，就是跟大卫王关系比较好的那位扫罗王的儿子。就便是这样，在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可能他这样的一层关系也是被很多人误解或者说曲解了，甚至于被当今社会的一些这个堕落的人拿来引用，说，哎，圣经中也有这样男的或男的这样亲密无比的关系。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这个关系不是我们想象的肉体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我们接下来会详细的讲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约拿单这样的一位人。这位人我们知道，他在圣经中在撒母耳记上提及以后，接下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也没有出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信心的名人堂里面，他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到三十一章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一起被非利士人杀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位我们应该知道的英雄。我今天会跟大家讲讲我们为什么应该知道这位英雄。首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已经大家已经看到是撒母耳记的二十三章。我今天在选读经文的时候，究竟选哪一节经文让你们读一读呢？刚才牧师也建议说把二十三章全部拿出来我们读一读吧，可能这样的话我讲到也不用讲了，读完以后我们也该回家了。所以呢，我今天就用那种查经或讲道的方式，可能大家呢很快的有一个这种fly over 的感觉，就是像空中一万米的高空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从这里面看看这个约拿单究竟能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教导。首先我们今天可能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圣经到撒母耳记上，我们今天可能要一起翻来覆去的前前后后的查考很多的经文。所以新地利西简单的背景介绍，撒母耳记是这个所讲的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也就是说距现今社会超过三千年的时间，三千年的时间。这事情发生的是在大概是在他们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以后四百年左右，四百年左右。以色列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以后，经历了我们前面撒母耳记前面圣经里面讲的一章四世纪的时代。 四世纪的时代的时候，神通过神做以色列的王，通过士师和先知和祭司来掌管以色列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的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先看看撒母耳记的第八章，以色列人求立王。所以以色列人在撒母耳记的第八章的时候，如果你们打开圣经可以翻到了，撒母耳记的第八章圣经教导我们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是在圣经里面的最后一位士师，他的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但我们知道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的，对不对？他圣经的第八章第三节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缺望正直。所以他的儿子是一个堕落腐败的人。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就跟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起来，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来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读经的时候要注意看到这些文。首先他说，撒母耳你老了，你看你的儿子也不争气，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王啊，跟我们周边的外邦人一样。这时候他们已经背离了神，对神在神面前立下的誓言。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上的时候，以色列的众长老聚集都一起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要一直要顺服神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已经背离了这样的信誉。撒母耳听了以后呢，当然跟我们的正常的反应一样，你们嫌我老了，你们嫌我的儿子也不争气了，所以你们要立王了。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立王来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他就求耶和华给他们立一个王。所以求他们立一个王以后，神也给撒母耳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不是因为嫌你老要立王，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继续做他们的王，他们向来行事都是这样。所以撒母耳听了以后，心里也可能也略微得到了一点安慰。但是神跟他说，你要把跟他们讲清楚，将来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先讲这个第八章这个王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约拿单，对不对？但我们知道约拿单是扫罗的王子，扫罗的儿子，扫罗又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约拿单的时候，我们要讲讲这个约拿，我们怎么样通过他跟周边人的关系或者是对比来看这个王，这个约拿单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在里面讲，再继续在讲之前讲三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他跟扫罗王的对比来看待约拿单对神的救恩的信心，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是通过他对待大卫王的态度，看待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谦卑的人。第三点，我们要通过约拿单跟扫罗跟大卫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待约拿单究竟是一个对神的天意神的命定是怎么样有信赖有依靠的一个人。所以讲三点，一个他是信心之人，第二个他是谦卑之人，第三个他是信赖神的命定之人。讲三点，这三点通过三个不同的关系来展开。第一个，他是跟扫罗的对比，扫罗王跟他儿子跟父亲的比较对比。第二点是通过两个王子，比如说一个是属世的扫罗王的王子，一个是神高立的大卫王，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出他是如此的谦卑。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通过扫罗王对大卫的态度以及约拿单对大卫的态度来看出约拿单对神的天意是如此的信赖，这样一位信实之人。所以讲这三点。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刚才第八章讲到扫罗王立王的这个故事，我们圣经里已经撒母耳记讲得很清楚，我相信你们在下一周查经学习的时候可能会学得更清楚。所以撒母耳在以色列人求立王以后，在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撒母耳就去高立扫罗为王。我们在第九章的第二节他说讲到有一个儿子，他的便雅悯的基士有一个儿子叫扫罗。这个扫罗是怎么样呢？又健壮又俊美，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身体比民高过了一头。所以这一点神第一次在选扫罗为他们做王的时候 也满足了神人的一个虚荣心啊。我们选择一个人高马大的，比所有人都高过一头的。所以我们后面看到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扫罗为王的时候啊，都说愿我主万岁，是吧？你们后面讲到有这样的话。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其实也是很圣经这个故事。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讲要讲一个人，我讲一个故事，我怎么讲的问题。当我反复朗读这个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圣经是最好的老师，我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我觉得我们顺序就看到圣经里面撒母耳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圣灵启示这位作者写下这位书卷的时候，里面是跌宕起伏，里面还有甚至于还有一些喜剧的色彩在里面。我们接下来会给你们讲到这一点。所以就从高利扫罗为王这个例子说起。扫罗其实去找他父亲丢失了几头驴的路上，对吧？你们在撒母耳记的第九章讲到，他是他父亲叫他出去找驴，找几头驴的时候，当时驴这个牲畜在对当时的社会来说还是比较宝贵的一个家产，所以驴丢了他们去找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去找驴。找驴，驴没有找到一颗，找到了一个仙剑，在第九章的时候，对吧？但是这个仙剑就会告诉人他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先去求仙剑，这个驴在哪里的时候，但是耶和华已经跟撒母耳说，有天这个人要来找你。撒母耳已经知道要来找的人，这个是扫罗，是以色列人求的王。所以当撒母耳看到扫罗的时候，在第九章的第十节的是二十节的是说，他说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啊，撒母耳记的第九章二十节，你心里不必挂念，你心里不必挂念，我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全家吗？所以这点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其实这一点撒母耳就是跟扫罗说，你是神高牧的王。但扫罗也很知道这样这句话的意义。扫罗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吗？至小这句话就是最小的意思。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可能现代人可能读可能不太理解，这最小的意思。哎，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吗？你为何对我这样说呢？所以扫罗很清楚他自己的位置，但是他还是顺服了撒母耳跟他交代的事情。在撒母耳记的第九章后来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讲到这个高利为王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扫罗从第一位做以色列的王以后，撒母耳高利了以后，他表现出来的一个对神的态度，他是一个跟约拿单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因为刚刚先讲了他的父亲，所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撒母耳记的第十章的二十二节的时候，当撒母耳来高利扫罗为王的时候，扫罗在哪里呢？在二十二章说，第十章的二十二节说，他藏在器具中，他藏在器具中，他是躲起来的，他没有勇敢的出来接受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王，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王。这一点就验证了耶和华跟撒母耳说，你要提醒以色列的长老，你们将来这位王不是能够带领你们打仗、带领你们征战的人。以色列人求的是这样的一位王，但是第一位王，他是当他在高利的时候，他是藏在器具中，是吧？众人就跑去那里领他出来，众人把这个王给找出来了，哦，才发现这个王确实是不错，看上去，啊，愿王万岁，民众大呼。所以扫罗王是这样的一位。当然我们可以 fast forward， 可以看到后面我们看约拿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的十三章，请你们翻到撒母耳记十三章。十三章的时候说，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三千人，两千跟随扫罗，一千跟随约拿单。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有约拿单怎么样一个人。我们第一次知道约拿单这个人，我们还不知道他跟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只知道他是扫罗的副手，扫罗带兵两千，约拿单带兵一千。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语境，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我们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就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约拿单攻击加巴在十三章的第三节，十三章的第三节，是吧？这就讲到了这个，说明这约拿单其实这个防营在撒母耳跟扫罗对他提醒他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了，已经告诉他非利士这个地方有一个防营，但是扫罗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扫罗还是采取一个等待的态度。所以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防营，特别提到的是约拿单攻击，但是后面这个地方就把它，我们这很快的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非利士人受到约拿单的攻击以后，他们就大乱了阵脚，对不对？他们自相的残杀，对不对？甚至于神要用地震这样的事情造成了混乱，让他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约拿单受到神的力量，然后打败了非利士人，打败了非利士人。但这个时候扫罗是什么样的呢？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扫罗还是在基甲第十四章的第七节讲到，讲到基甲，所以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十四章的第七，扫罗到了撒母耳所定的日子等了七日，是吧？撒母耳在叫扫罗下基甲去的时候给他一个交代，说你要到这个地方去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会来指示你怎么做。但是扫罗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民众都已经惊慌失措到处逃跑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没有耐心，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他就百姓也离开了扫罗塞去。所以这样子讲到这个扫罗对神的信心是没有的，扫罗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一个不愿意等待的人。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他犯了罪，他超越了他的王的身份，代替了祭司的工作，犯了罪。而相反的，约拿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拿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约拿单，我们在看第十四章的时候，第十四章，这是我们要重点讲的约拿单的信心的事情。约拿单跟保罗、扫罗的对比，在十四章的第一节讲了，有一日，我们撒母耳记上了十四章，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所以他自己主动的采取了这样一个攻击计划的时候，没有告诉他的父亲父王。所以扫罗在什么地方呢？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我们十四章第二节，坐在米基的那个石榴树下面，陪着一个被王弃绝了的祭司亚西亚，这是很搞笑的场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被神弃绝的王与一个被神弃绝的祭司坐在一起，等待神的奇迹发生。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无疾而终的结果。而这个时候相反的，约拿单是带着他的一个士兵，带着他的一个卫士，他去攻击了非利士的防营。在第四节讲到约拿单要从艾克过到非利士营的那边去的时候，那边有两个山峰，一个叫伯雪，一个叫西尼。一个叫伯雪，一个叫西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是很滑的，一个是很尖峭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是常人是无法攀登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地方是以守难攻的地方。但是约拿单就是这样带着他的一个士兵就冲上去，跟他说，我们不如过到未设隔离人的防营那里去，在十四章第六节，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句话我相信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经文，对不对？我们经常过来选经引用的这些经文。这我们就看到这个约拿单的信心和他的勇气，约拿单的信心和他的勇气，在他的这个被神弃绝的这位王的面前，在等待实景奇迹发生的时候，他主动的带着他的一个卫士出击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他，而且他当然他在顺服他的攻击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也求神给他信心，求神给他信心，他也求一个 sign， 对不对？他也求一个 sign， 说如果我们上去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这样的话，说明是神的旨意；跟我说那样的话，是神的旨意。在第十四章的时候，第十节讲到，当然神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给我们一个 sign， 对吧？在四世纪里面的基甸，我们羊毛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基甸羊毛的故事。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对跟扫罗在鲜明的对比之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拿单是对神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这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扫罗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有把人跟人放在一起，放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的所做的反应，和一个对神没有信心的，是一个处处这个像一个受惊弓之鸟的这样的一位人。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位人，对不对？所以他的父亲，所以是当然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个没有时间。在扫罗还做出了很多的其他的很愚蠢的决定，对不对？打仗的时候还叫他们的这个百姓这个不能吃任何的东西，不能吃任何的东西。然后后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第十四章的时候可以详细的描述，你们接下来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可以仔细的看到。你顺着这样的一个思路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在读经的时候顺着这样的做一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在你们读经里面就会更加的明确到约拿单和扫罗之间的区别，扫罗之间的区别。所以这个我们很快讲到第一点，讲到通过他约拿单和扫罗的比较，看出了神在约拿单对神的信心，以及扫罗对神的不信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约拿单这样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很快的 fast forward 到他对神对受膏者的谦卑之心，约拿单对大卫王的大卫的信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记里讲的故事，就是说扫罗王犯罪以后，不但犯了一次，还犯了两次，对不对？第一次是超越了王的办公 office 王的这个身份去代替祭司做了献祭，第二次又继续的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他又当他攻打亚玛利人，他把亚家王没有把他杀死，而且把那些好的牛羊还带回来说要给神献祭的，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命令去完全的杀死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他两次犯罪以后，神叫撒母耳去高立了另外一位合神心意的人，这我们知道都是大卫王，大卫王。这我在撒母耳记的十六章的时候，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哎，大卫王的出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大卫王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杀了歌利亚，歌利亚，对不对？杀了歌利亚的时候，当然他是在第十七章的时候讲到，大卫王跟他的讲的。大卫在杀歌利亚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赘述这个事情，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一点，大卫对非利士人说的话在第十七章的43-45节，第十七章的四十五节的时候，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戒，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落骂带领以色列的，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也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飞鸟、地上的野兽吃。这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以色列中有神。所以大卫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通过这样的事情让世人都知道以色列中的这一位独一真神，又是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不是用刀用枪。是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从这点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和约拿单的信心是完全一样的信心，他们是同样受了一位同一个圣灵的感染，同一个圣灵的灌注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有这样对神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故事是这样，大卫把歌利亚用一个弹弓的一粒石子把他打死了，然后用他歌利亚的刀把他的头割下来，然后带回来给扫罗王看，扫罗王就问他是谁的儿子，是耶西的儿子，是伯利恒的耶西的儿子，在十七章的最后一节58节，他说写，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大卫和约拿单第一次见面，大卫和约拿单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18章，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说完了什么话，就是上面这些故事讲的十七章讲的话。讲完以后，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深相契合。所以这里面就讲了这一点，是我们想的，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在十八章的第一节我们把它读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所以这里面，在约拿单跟大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大卫向扫罗王描述了他是怎么样把哥利亚打死的样以后，约拿单跟大卫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拿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约拿单回想起自己曾经的辉煌的战绩，怎么样自己就带着他的一个贴身的侍卫去攻打腓力斯的防营，怎么样把他们打得阵脚大乱，这边又突然来了一个毛头小伙子。因为为什么说他是毛头小伙子？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约拿单应该比大卫至少要年长20岁左右。因为在扫罗王在13章的时候讲到扫罗有兵3000给约拿单1000带领的时候，他已经是 second in command， 是他的副手。因为在民数记的1章3节讲了，以色列的人能带兵能参军打仗至少要20岁以上，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刚刚出生没有几年。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关系至少有20年的年纪的差距。也就是说，扫罗把大卫留在宫中的时候，约拿单的时候应该是他不说是一个长兄，甚至于是一个像父辈这样的一个角色在里面。所以如果说约拿单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没有一个很大方的心态，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跟自己几乎能英武相当的一个年轻人来到他身边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是有一个嫉妒的心，有一个竞争的心态跟他。可是约拿单不是这样，约拿单毫无嫉妒之心，也毫无感觉到他的这个位分受到冒犯，或者是受到有危险的身份在里面。他是跟心身相契合，也就是他们是 the beautiful soul。 我跟你说，他这个心简直是太美丽了。我们刚才前面就讲了，因为为什么他们俩会这样，为什么他们俩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同受了一个圣灵的感染，圣灵的在他们心里带领的工作。他们因为同时对神有同样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当你感到有一个人非常的谈得来的时候，当他好像你所想说的话就是从他嘴里面一下子就说出来，哎，你感觉这个人真的是跟我是同感一灵啊，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对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发现走向另外一面，走向一位竞争、嫉妒、仇恨的一面，叫羡慕、嫉妒、恨。我们现在这个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是？那这句话就讲的，但是约拿单因着圣灵在他心里的做工，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跟他心灵深相契合，他深爱他。这种爱，我们刚才就讲过，不是男女之间的肌肤之爱，不是男女之间的，而是说真的因着是同感一灵，因着他与同样对神的爱对他们身上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看他留住大卫以后不容他再回约拿单，而且与他结盟。看到约拿单在第18章3节说，约拿单是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结盟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是用了一头牛切成一半，对吧？然后从前走过这个结盟的仪式我们都知道。所以这都是约拿单主动的向大卫提出了这样的，我们看到没有？因为当时你们可以想，从年纪上的差别，从身份上的差别，都可以想象约拿单完全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约拿单完全不需要做这样，因为大卫是从一个伯利恒的耶西家来的。伯利恒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是吧？大卫王出生的地方，耶稣出生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伯利恒在当时那个时代，在弥迦书的5章2节，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想象？我们一定要想象，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回头当时的 historical 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所以就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个牧羊的人，只不过是用一个弹弓打死了哥利亚，对不对？就来到王宫里面。但是约拿单本身是一个等着继承王位的王子。你们想到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约拿单怎么样呢？约拿单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也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约拿单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了。 你们要注意一个细节，他不但把战袍给他，还有把刀也给他了。这个刀是比较金贵的，你们知道，在圣经在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讲过，以色列人只有扫罗和约拿单有刀啊，因为当时是非利士人掌管的这个铁器的这个制造和工艺，他们没有，以色列人是没有的，只有所有扫罗王和约拿单，只有王和王子有刀有剑，其他人都没有的。但是约拿单在这个时候，当大卫来到他宫中的时候，他把他的刀弓腰带都给了他，都给了他。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对大卫，我对大卫这位受神膏抹的人，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还不知道约拿单是不是知道撒母耳已经去膏抹大卫为王了，我们还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圣经里还没有交代约拿单是不是知道，但是因着神在他心里的启示，因着他，我们通过他们的言行、他们的勇气、他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肯定是同受神的印领，他们知道这位大卫将来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约拿单在这个地方完全完全的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放弃了他自己的这个我怎么办 How about me， 他没有讲这个问题啊，他没有问说大卫王来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这个眼看到手的王位没了，他没有这样想，他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怀着一个非常大方的心，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这个大卫，而且不仅仅把东西都给他，哎呀，跟他结盟，结盟以后一个 covenant 以后，他们要厮守，是吧？他们两家要厮守，一直到永远。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的这个，跟扫，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跟他扫罗王对大卫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当扫罗王，当以色列人，当以色列的妇女在街上给大卫王跳舞的时候，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嫉妒之心，对不对？扫罗甚发怒，他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在十八章的第八节说到，就说将万万归大千，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就没有给他了，只剩下王位就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扫罗在发火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是一种怒发冲冠的样子，对不对？你们就怕着我早天死了，把这王位给他算了。所以这地方的扫罗和约拿单的区别，我们就看得很明显。通过他对大卫王的态度，当然扫罗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扫罗就派大卫去带兵打仗啊，做那事情啊，对，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神就大大的赐福于这个。我们在十八章的十二节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在十八章的十四节又说到，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在十八章的二十八节说，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就更怕大卫。所以扫罗当他知道因为神膏抹的人就在他身边的时候，好像是来要觊觎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就胆战心惊，他就害怕失去，他就患得患失。他明明知道撒母耳已经跟他说神已经弃绝了，他还死不悔心，他还想抓住他这个王位。而相反的约拿单就完全的不是这样的一位。所以我们看这一点，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他们两个人对大卫的，那扫罗现在对大卫是越来越恨，约拿单对大卫是越来越爱。他们两个在宫中的时候，扫罗也知道，扫罗还想把这个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约拿单，所以他就想谋杀大卫，对不对？在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十八章，扫罗想了很多的办法想把大卫杀死，可是神与大卫同在，神与耶和华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不起。所以他大卫始终没有能够被扫罗的计划得逞。所以你看在十八章的最后一节，每逢腓力斯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枪打出头鸟，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当他是那么的有能力，有神与他同在的时候，扫罗就从十八章的私下的想搞一个小计谋把他刺死的时候，我们看十九章，撒母耳记十九章的时候，扫罗已经不顾脸面了，已经脸皮已经撕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他的儿子，对他的那个大臣的人都说，我要杀死扫罗大卫啊， 你看十九章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也就是说，如果说十八章扫罗还有一点点脸面，还有一点点的心惊胆战的，十九章他已经完全撕破脸皮了，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大卫给我杀了，把这个大卫给我杀了，对不对？所以约拿单这个时候是怎么讲的呢？约拿单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了非利士人的时候，耶和华有以色列众人大兴拯救，那时候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呢？流无辜人的血呢？所以这个时候约拿单就很清楚地知道，这位大卫是耶和华通过他大兴拯救的人，是耶和华高抹的人。所以约拿单是在这个时候，他不怕得罪他的王，他的父王，而站出来保护神的高抹。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当约拿单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约拿单对大卫王的态度，可以看出约拿单对神的天意、神的旨意的顺从，而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求自己的利益。这后面讲了很多，当然他是在扫罗不停地追杀大卫的时候，约拿单是不停地保护大卫，对不对？扫罗躲到一个地方都有人回来跟扫罗王，大卫躲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圣经里会我们中文看，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这，有人告诉大卫说告诉扫罗说大卫在那。但是每当有人来告诉扫罗大卫在哪里的时候，大卫总是能成功的，因着耶和华的庇护，对吧？通过约拿单的保护，都完整的从完全安全的从扫罗的手下逃走。我们看第二十章，撒母耳记的第二十章的时候讲到，大卫从拉玛的拉月逃跑的时候，来到约拿单那里，就对他说，他就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你父亲要不停的追杀我呢？要父亲追杀我呢？但是约拿单的时候，约拿单说什么？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因为我父亲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扫罗王把所有的事情都跟约拿单说，包括要杀大卫的事情。你们可以看到，扫罗真的想苦心尽力的把这个约拿单培养成他认为能够接待他王位的王啊，你们知道吗？但是说什么事情都，但是唯有这个事情，大卫来问扫约拿单的时候，约拿单说就跟他讲的这样的话。所以这一点，约拿单为了让大卫再一次的相信他是耶和华所保护的，所以再一次跟他立约，在第二十章的第十三节的时候说，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是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在第二十章的时候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所以这一点记载，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以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这一点就讲得很，如果说当时约拿单就已经很清楚，这位大卫就是将来神要高抹的，要高立的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习惯，当一个新的王取代了一个以前的王的时候，为了防止他们这个以前王的后裔起来造反，他一般都是把前面王的后裔杀得干干净净，杀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一点，如果你们看中国的宫廷剧看多了以后，可能这个就非常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当时一样的历史背景，在以色列当时也是这样。约拿单跟大卫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约拿单知道大卫将来是要做以色列王的人，而不是他这位看上去是王子，本来等着继承王位的人。所以约拿单完全的顺服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一点，在最后的时候，大卫还是在不停的在逃跑，扫罗不停的在追赶大卫的时候，我们来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二十三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十六节，二十三章的十六节，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也知道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大卫这样的一位被神高牧的 将来的以色列的王被扫罗到处追杀的时候，他也害怕，他也恐惧。但这个地方，约拿单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的时候，是他依靠神得以见过。这个地方的神通过约拿单对大卫的鼓励，用神的话语一看，依靠神得以见过。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约拿单知道神的天意，知道神要高抹大卫将来为王的时候，他完全放下自己的位置，完全放下自己的一切，不考虑自己的后果的时候，只是来到神，来到这个他的这位主将来的这个神的仆人大卫的面前，是为他祷告，为他依靠神得以坚固。他说不要惧怕，当说不要惧怕的时候，说明大卫当时肯定已经很惧怕了。你父亲为什么追杀我不停呢？一路到处追杀我呢？他说不要惧怕。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其实对于在我们当大卫受到这样的困苦的时候，当大卫受到这样的搅扰的时候，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神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神，他把这样约拿单这样一位我们看上去默默无闻的一位幕后的英雄，一位所谓的王子，来到他的身边说不要惧怕。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例，对不对？当我们知道在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时候，施洗约翰下到监狱里以后，他对耶稣基督产生怀疑的时候，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究竟你是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位，对不对？那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仆人呢？我们知道吗？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可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嘛，应该是在马太福音，对吧？对，马太福音的11章2-6节，马太福音的11章2-6节，啊，马太福音。所以说，我们可以很快的读一下，啊，11章2-6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的回答是对施洗约翰的信心的坚固和鼓励。耶稣怎么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所以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成为某一个人的约拿单？你身边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人，需要你的鼓励，需要你的劝勉，需要你用神的话语去坚固他的？这一点呢，我想可能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思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很一个很粗略的把一个约拿单这样的一位不像英雄的英雄给你们介绍以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信心之人，他对神的救恩非常有信心，单凭他跟他的士兵就去攻打了腓力斯人的封印。他也是一个谦卑之人，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位置，他也知道他对神的天意在他身上要所行的计划的时候，他是完全的顺服神，就像我们祷告里讲的一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神的旨意跟我们的旨意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能完全的摆正自己的关系，顺服在神的旨意的下面，来成就神要在地上成就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应该从他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当然我们在神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了，我们接下来我们知道，当我要通过大卫王，大卫王的后裔，我们神的救赎的计划得以成就，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扫罗王是从便雅悯支派来的，只有大卫王是犹大支派，对不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讲的很清楚，讲的我们将来要有位救主，必须从犹大的支配出来的，支派出来的。所以正是因为约拿单这样的完全的把自己的旨意放在一边，顺服神的旨意来保护这位大卫王的时候，他在神借着约拿单成就他在地上我们身上成就的计划。弟兄姊妹，同样在今天，神也需要用我们蒙恩得救的这帮信徒来拯救那些还没有蒙恩得救的罪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该像约拿单这样，像约拿单这样完全的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让我们去广传福音，让他的国得以扩展，让他的国得以扩展。当然所有这一点我们都必须来到，你首先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 你才能在他的事工上有份，才能完全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所以我要跟你讲，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真神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过去的黑暗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神又是他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求神给你力量，让你做一个你生命生活中的教会中的约拿单，来去劝勉鼓励你身边的所有的需要鼓励的像大卫这样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段历史的描述，看上去像故事一样，其实神都有你的美意，都有你的计划。你通过我们从撒母耳记上里面约拿单的所经历的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你要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从他你在他身上成就的事情的时候，也看到你要我们在当今的社会里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该做的工，我们该做的工。主，真的求你赐我们一颗信心，像约拿单那样的信心，是求你赐我们一颗像约拿单那样谦卑的心，也求你赐我们一颗像约拿单那样的一个对你的天意、对你的旨意完全的顺服、完全依赖的心。那我们在现今的教会的生活中，让我们在现今的家庭的生活中，在我们现今的查经小组的生活中，完完全全的像约拿单一样，来顺服你的旨意，让你的旨意就像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一样，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管是你的旨意是什么样的，不管是我们的旨意跟你的旨意何等的冲突、何等的不 match 的时候，神就求你赐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真正的顺服在你的面前，为你的事工做上一份不配的工作。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